Hey, how's going? 欢迎来到好事相谈所，我是 Howard，
路恩，
我是一贝。
今天是 EP 4，每周观点，劫后余生的馆长，艺人国小。OK， 我们来到第一个新闻。首先呢，这礼拜呢有两个非常重大的新闻。那我们第一个新闻呢，就是第一件发生的事情。这个早上的时候呢，我们的小编 Evan 他传讯息给我们看，哦，吓到。馆长遭到枪击，开了三枪。这个新闻的标题就是他朝我的头开第一枪。馆长遭枪击后首度直播发声。那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在前几天的凌晨呢，馆长从他的这个林口的健身房走出来，结果的这个凶嫌他就从旁边突然冲出来，持枪朝近距离开了三枪。那好险都打在手臂跟脚上，所以馆长其实后来是没有什么生命危险的。不过这就是让别人比较起疑窦的地方是，第一，这个凶嫌后来自己去自首。
对啊，他一打完
就直接持枪自首。
对啊。
然后呢，这个枪呢是自制手枪，而且不是什么土枪。
嗯。
再来就是他有钱请律师。
嗯。
所以这一切都让人家觉得蛮疑窦的。
疑窦是什么啊？
疑窦就是会觉得很疑惑。
窦是
疑窦，疑窦就是比较
疑惑。
不要，疑窦就是比较这个专业的用语。
好
，OK， 那也后来有人分析说，他这个凶险的持枪姿势啊，十分的这个专业，让我们唯一这边有当过兵的 Ruan， 你觉得他的持枪动作怎么样？
说真的啊，在我们那边当兵啊，是要长官系列的才会有资格拿到手枪，所以一般我们就是二兵啊，都是拿步枪。
嗯哼，
可是他的持枪确实是蛮标准的、啊，就在警用的姿势的话，看起来是蛮标准的。而且重点是，因为他说他是拿制式的嘛，
对
对，制式跟改造的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制式其实是从国家那边流出来的，
没错，
对，所以就是很有办法去探讨他的背景，
就是他可能背景是，
对，可能是有人流出来的，因为制式其实就是台湾自己兵工厂出来的东西，
所以你们会觉得案情不单纯吗？
当然是不单纯、啊，
眉头一皱，发现不单纯，
对啊。我觉得从他去投案，就是作案完直接去投案这件事情就超不单纯的，因为通常你这样去犯案、啊、你一定会想怎么逃走，你会先慌一阵子，你可能过几天你才会去投案，不会有人一犯下案就立马投案，然后他是投案之后立马就有两个律师赶到现场要为他辩护，就是他是计划好的、
啊、而且这个律师还说他觉得他要勉强做这个事业，
你要不要讲一下那个律师的想法？
哦，律师啊，他是说这个凶嫌打了99通电话给他，然后他觉得哦，这个凶嫌一定是走投无路啊，才会求助无门来找我们。
这什么维基百科里面会
讲的话，感觉就是钱应该已经收的蛮多的吧？
没有没有，主要是为判刑先教化。他觉得哇，听到他的打电话，医院就觉得他可以教化，
对
对，可教化。
我先猜啦，他应该就是会被这个重重拿起，轻轻放下。我个人猜会这样，
可能隔几天就有新闻把他挡过去了。
对，我觉得哎。会不会那个不是那个啊？最近有新闻不是刚好就把这些事情都改过去了？没发现这几天唯一馆长的新闻就是高嘉瑜去帮馆长唱歌。哎，不过我自己觉得高嘉瑜在那个新闻里面唱的歌声已经比之前的好很多。
你说《隐形的翅膀》吗？
我个人觉得已经好很多。
还是他唱《隐形的翅膀》唱很多遍？
还是他是在那边 roll 很多次，然后才唱？
我觉得
解好的那种。
结果馆长痛苦。
结果他唱完，馆长隔两天就出院了。
他更想说我在那边忍受你，我还不出来。
应该是有效果，应该有效果，有效果，
有效果。
高嘉瑜，不要嘴高嘉瑜哦。等一下
OK， 他可以去那个直播法会唱歌给各观众听，他们就都好了。
他等下去你家唱歌给你听。OK， 好。所以现在馆长是没事啦，已经回家，就是去回，已经就是回家去休养了。那希望他可以赶快康复，
嗯，
赶快再上直播骂干你啊，这样。OK，
那我怀念
他。我不用怀念他，他还活得好好。
他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对，他很快就回来了。我怀念他的三公分、啊。OK， 我们下一个新闻：育达改名普林斯顿开国小，仅有开学的时候仅有一个人报到。OK， 讲到育达普林斯顿，我就心有戚戚焉呐，因为我 Howard 我也是育达 AKA 普林斯顿校友，国际学校，国际学生，
国际学生，
你们先讨论新闻内容。那为什么是艺人？完全没有人想知道你是普林斯顿。
OK， 好了，他为什么
先讨论新闻？
他为什么是新闻？是因为就是 大家就要先注册嘛，结果只有一个人报到，那教育部说，哎，不行哦，就算只有一个人报到，你也要给我开学。
嗯，
所以呢，这个人呢，他就要当班长，又要当副班长，又要当风纪股长，又要一个人打扫，也很可怜。
好像也没差、欸。
哦，对、啊，
也不用管人
了、啊。一个人午休，然后老师就要定他就好，他也不能做、
啊。对啊，
好惨哦。
哦，他这样子算另类的家教、欸，哎，
是他
哎。不过我跟你讲哦，你知道学费多少吗？你再看学费多少？
40万。
41万。
哦，41万。
一个学期吗？
一个学期。我查过威哥也才78万，他要41万。
为什么？
我不知道，你要问他。
因为他承担的 一整个学校的责任。
因为他是国际化的 学校。好吗？
一个学期40万。
我的母校。
说他是因为学费才招不到人的。
有可能，因为他们就一看，哦，干41万。
不是、啊、上去上那种更好的威哥或者是一些很知名的国际学校才十几万而已，为什么要去上一个普林斯顿，而且今年才改
40万，我宁愿把他送去语言学校。
哇塞，你们怎么问我？我只是
不是啊，你是校友啊，
我只是一个前几年毕业的校友。而且大家都说什么那个才叫育达、啊，大家都说什么生育达人啊，升学哎、欸，生育率比升学率还高。哎、欸，不过
符合这个校、
啊、我是在升学班念书，我们这边真的是大家没有讲那么严重了。
没有，他就是拖低生育率的一个人。
对，我拖低国家的生育率，台湾已经进入负成长。而且我讲一件事啊，我不知道大家进学校高中高职的时候进学校会不会有两边就是校门口会站两排那种检查服仪的人，有吗？你们有吗？纠察队，
纠察队还好，
我们会有站两排
啊，有啦，你迟到的时候才会有。
哦，我们公立高中不好意思，
干。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只要我还记得是七点之后他就会站到7:45、嗯、会一整排的人就是看你福音，然后同学过来，然后登记。
不会。
对，然后就是因为管很严嘛，然后不过我觉得就是人很多，所以大部分的人有些人还蛮叛逆的。然后我就分享一个例子，就是校庆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是很开心嘛，可是我们校门口呢都会有警车，因为他们都讲的一定会出事。而结果真的每一次校庆或是烤圆游会啊、烤肉啊，都会出事。我还记得我们隔壁摊位，就是我们烤肉烤到一半，我们在烤肉烤到一半，隔壁摊位突然来打架。然后因为我们已经看很多次了，所以我们就打架，见血哦，然后我们就继续烤肉。结果后来我就是听这个隔壁的隔壁告诉我们说，打错人了。打错人，他们找错人了、
啊、
然后教官还去劝架，就教官还被打，教官被那个三不是有那种三角锥吗、
嗯嗯、
他那个人就打一下打一半，然后拿三角锥去甩那个教官。
他有发现那是教官吗？
没有啊，他就是因为教官去拦啊，他就不管啊，就冲上去啊、
嗯、
我想说干，不是，就是育达真的是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很奇怪的这个
社会缩影。
对，社会缩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哇，社会真的有些人真的是蛮可怜。不要嘴，我也只是就我的观察。
说到高中，你们，我想到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我高中其实被记很多警告，而且都是同一个项目。
为什么？因为你脸太臭了。
没有，记到好像记到两个小过吧。
过啥？
你知道是什么？因为我升旗都不穿皮鞋。
啊！
我升旗都不穿皮鞋。
你们不是公立吗？
对啊，公立啊。
管那么严，那你们要不要剃平头？
啊，不用不用不用。就我们升旗的时候需要穿整齐制服跟那个皮鞋。
你确定不是你态度太差，脸太臭，一直讲地域笑话？
不可能！
我跟你讲，前几天我就截图在我们的群组上说：“路人，为什么你脸要这么臭啊？”就是别人拍照拍到他的照片，他就说：“怎样？如果是脸臭的话，我现在已经那个小学没有毕业，
小学毕业。”可是确实就是我觉得升旗归升旗嘛，我心里尊敬国父，但是我不一定要表现在服役身上，这样也太自私了吧。我读的是怎样公立高中，大家应该开明一点。
对啊，台湾
还是因为你是在
那个学校乱象，就是那种公私立会管得很严很严。
对啊，
比公立还要严，
超严，
就很奇怪、
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他还就是反正就是服役要求一定很严嘛，
嗯，
然后动不动就要记警告或小过，好像我是好学生，我都没有什么。
公立就不太管这个。
对 ，OK 啊、哦、，Anyway， 下一个新闻吧，这个新闻已经聊到快要完了。OK， 下一个新闻呢，就是警卫拒收餐点呛，不拿走就丢掉，外送员累诉，是你叫我放这儿。OK， 这个新闻呢，其实就是我相信大家最近一定很常就是今晚我想要来一点就是之类的新闻啊。就是
硬要讲这时候，
对，今晚我想要来一点。还有这个 Food Panda， 就是大家都有被他们的新闻打到嘛。那这个新闻其实蛮无聊的啦，其实就是因为疫情关系，大楼的这个警卫呢，就说，你不可以进去哦，就是不能进去，我们这些陌生人不可以进来。那结果这个外送员以为是说啊，放在这个警卫室就好，那警卫想不想担这个责任嘛？ 所以就说，哎，没有没有，你跟我拿走啊。外送员就觉得，哦，我赶时间，你边靠背，反正就是一个无聊的新闻啦。不过呢，就是因为其实我自己是这样啦，因为我 Uber Eat 跟 Foodpanda 我都很少叫，可是我两个都有叫过几次。我个人是觉得 Foodpanda 的这个服务比较不好。我分享一个，我之前在饶河街上班，然后我订这个天什么人什么名什么茶，
都直接讲
有
在信
义有 B 跟没 B 一样，
在信义成品，我只点两杯饮料，你们猜看我等多久？两杯饮料，你们觉得我在饶河街，然后对方饮料店在信义成品，你们猜要等多久？
你是尖峰时刻吗？
没有没有，下午三四点，
那可能二三十分钟而已吧。
No， 两个小时，我直接气到打过去，哎、欸。你们搞什么？做两杯茶要两个小时啊？那他说：“哎，没有啊，我们一个小时多以前就已经被拿走。”我操，三小，那我就马上就是那个 app 就是密那个说：“哎，你在哪里？”
外送。
对，他就说：“哦，我马上到。”我想说：“哎，靠腰，还要我密你才要马上到，莫名其妙。”对，所以我
教室那么凶，
没有
教室那么凶，
我没有讲出来，就是我心里的 OS。我就想说：“我操，还要我问你，我都付钱了。”然后我想问两位啦，你们有没有点这种外送平台的服务，然后被雷过的经验？
我就比较少了，因为可能是因为我是 Uber E 的爱好者，所以 Uber E 真的比较不雷。它就是我觉得它相比于 Foodpanda， 它的流程比较具有 SOP 嘛，它是比较好的完善的服务。
所以你没有叫过 Foodpanda？
我有叫过 Foodpanda， 但我现在我叫 Foodpanda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他们也是都是在一些正常的时间内送来、哦，
所以你没有像我等过两个小时那么久。
没有啊，
没有，
我饮料都超快。
搞不好是个人因素，
我、哦、因为我长得比较丑。
但我这边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Foodpanda 跟 Uber E 最大的差别是 Foodpanda 是那什么排班制。
排班制。
对 ，Foodpanda 是排班制，然后 Uber E 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你随时可以上工。
嗯
嗯，
对，所以等于你 Uber E 就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来送，然后他们就很。怎么说呢，排班可能就想说反正我一直都有班，然后我也不缺你这一单、嗯、我在想可能啦 Uber E 就是、哦、我随时都要面对我自己的评价、
嗯、
所以可能会态度好一点
哦，所以我觉得好蛮多的。
对、啊对啊、
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件事啊？你有做过？
没有，我朋友有在做。
是跟你一起做的朋友？
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
对、啊、
那待遇怎么样？哪一个
待遇？
对，
说真的、啊、都还是要拼单、啊、
还是要拼单，
对，还是要拼单，
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多外送员就是闯红灯这些乱象。是吗？
你有看过那个吗？功夫 Panda 吗？
有啊，
就有在路上打架。那好像也是外送的意外。
是因为就是他们在赶时间
啊、对啊，
追根究底是赶时间。
对啊，他们就是真的是时间就是金钱的代表、
哦、
对吧、啊？
那如果说很认真送单呢？
很认真送单怎么知道你认不认真？他只会算单量啊。
哦，
所以他们重量不重质，我自己是这样觉得。但是 Foodpanda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我觉得它很好退货，就是我之前点 一碗东西，然后它少了一个配料、
嗯、
然后我就照给他，就打客服，然后他马上就退给我，而且是退全款、哦、
这么爽。
对啊，就刷退啊，而且很方便、
嗯、还是被服务员偷吃掉？
我不知道，反正 Foodpanda 的退货机制我觉得相对方便、啊
哦、那 Uber Eat 的退货机制是？
我没有用 Uber Eat 退过货，因为他朋友都没有少送给我东西、啊。
哎，这样其实各有优缺点啊。
对，因为我比较不常用 Foodpanda。
OK，, okay 观众，
外送费来说，我觉得 Uber Eat 贵一点点。
哦，对啊，它是
贵，确实贵一点点。
好啦，你贵一点，你服务又好一点，应该的吧？
对啊。
对，然后观众，你比较喜欢Uber Eat 还是 Foodpanda 呢？
哎，我记得我们刚毕业的那个时候，不是一堆同学去做外送员，
对，
有啊有，我们这一届啊，
你们班，
两班都有吧，
不用太讨论班的，反正就是你们朋友
啊、对，然后
所以也是我的朋友，
对，
我也认识，
你知道是谁？你不要问那么多吧，外送，
我不想知道、啊。
他们那时候好像，我记得他好像做到100单，那个 Foodpanda 会送衣服吧？对对，
你说那个雨衣吗？
就是我不知道送什么，就是送
灰灰灰灰粉粉的那个 Foodpanda
衣服，对对对对，他会送你衣服，然后说哦，你完成100单，
尊荣象征的。
我不觉得那可能是
你说 YouTube 的银色奖牌，
哦对，是
我比较想要 YouTube 的银色奖牌。OK， 好。反正外送员辛苦了，但是不要让我得两、
啊。
OK， 下一个新闻。OK， 再来就是国际比较大一点的新闻，安倍晋三躲不过家族的宿命奥运梦碎，变身马里奥穿过水管，震撼全球。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2016年在里约奥运要 闭幕的时候，
嗯，
不是有个马里奥的动画，马里奥就是他从日本，他说日本到里约是最远的国家，所以马里奥就穿越水管，然后直接到日本，直接到里约，讲错了 ，sorry。然后这个就出来的是安倍晋三，然后很开心，哎，2020奥运在东京啊，结果啊碰上这个疫情，没有想到这么严重，然后延期一年。我其实我觉得他的2020的视觉设计的还蛮好看的，
对啊，
而且他不是找了一堆动那个漫画家来画哦，我觉得荒木飞吕彦就是JoJo的作者，哇，他画那个艺术图有够赞的，我好喜欢2020，就现在要变2021，
脑粉，
感觉
JoJo不能脑一下，
很好看，而且你们都有没有发现？你们会不会觉得安倍晋三之后出来都笑不太出来？
有啊，安倍晋三他有笑过吗？
好可怜啊。然后就是后来有人去查嘛，就是他其实把东京奥运视为他很重政治旅途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对于任何政治人物，应该奥运都是一个很重大的。
对，然后就是他好不容易才就是做到这么好的事情，结果就又要延期。然后我就去问我两个朋友，一个在北海道，一个在东京。然后北海道是语言学校，东京是这个旅游打工。
嗯嗯。
然后呢，北海道跟东京的朋友不约而同都跟我讲了几件事情，就是其实日本那边呢，可能是工作态度严谨吧，我们讲好听一点，所以他们其实处理事情很慢。
嗯。
然后因为其实他们都是一开始新闻都是听 WHO 嘛，
嗯，
所以呢，其实疫情是非常不透明的。就台湾爆出来啊，然后确诊人数啊，或者世界刚开始有的时候，其实那边人是都不戴口罩的。
嗯嗯。
然后大概过了两三个礼拜之后呢，才开始慢慢有这个恐慌潮。
嗯嗯。
然后才开始慢慢戴口罩，可是即便如此，还是很多人都不戴。
嗯。
然后呢，就是像连之前台湾不是有一个那个卫生纸之乱吗？
对。
就是说卫生纸突然说缺原料嘛。
嗯。
台湾已经抢完了，然后已经过两三个礼拜，日本才开始抢。
嗯。
就其实对于这种新闻而言，日本其实是还蛮严谨的，所以过很慢。
嗯嗯。
然后他们对于戴口罩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喜欢的，因为在旅游打工东京的朋友跟我说，其实他们会觉得如果没有必要戴口罩，然后而且你没有用你的完整的面目去面对别人，是一件不礼貌的事情。
有那种故事，就是说那种他们在超商打工啊，然后那个就是要跟客人说谢谢啊，什么日本人的那种服务精神嘛，然后就有一个店员他就是戴口罩，
嗯，
然后就被指责，被那种老婆婆老公公指责说你为什么要戴口罩跟我讲话，就是他说你没有用你完整的脸看我什么。
你是怎么听说这件事啊？
我在网络上看到那种小故事啊。
不是你妹讲的？
不是啊。
哦，他妹，这个我们的小编呢，他妹在大阪。
对，对，在京都。
对吧，大阪。
京都啦。
哦，大阪还是京都吧。
关系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关系够大了吧？关系
都是日本啦，好
不
好？不
要那么在意嘛。
OK
。啊，他不会拉下口罩说为了你的健康，然后再拉起来。
不过日本是轴心国嘛，对不对？然后讲到轴心国，另外一个德国，前两三天吧，
讲到二战，
对，二战，德国不是也有人抗议说，哎，我不要戴口罩啊，口罩不好啊，对不对？然后他们反正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抗议这个，好像外国人都不太喜欢戴口罩。
对啊，外国人他们觉得你戴口罩就是生病啊。
对，然后他们好像只有台湾人或日本人，我自己觉得日本人有一点啊。台湾跟日本就是比较亚洲一点，会觉得戴口罩其实有种修饰面容的感觉。
嗯嗯，
对，一边的穿搭的。
日本有啊，
日
本还有专门那种小脸的口罩。
还是亚洲人长比较丑？
不太好了
啦，你地图炮
啊，没有，
一次放半个世
纪啊，我也是亚洲人，这是可以确实的。我是觉得亚洲人确实五官就是不够深邃。
没有，我个人很喜欢亚洲人的脸，
我就是不喜欢。
那你个人主意？
期待2021的这个奥运吗？
嗯。可是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安倍是一个很讨喜的，我觉得他其实因为就他上任到他现在就是因为身体不好嘛，
嗯，
那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就是很勤劳的一个政治人物，
嗯，
对，然后就加上他之前戴口罩的时候不是那个口罩很小很可爱，
那个就是小口罩，
小口罩啊，戴起来超可爱的，所以我觉得就等一下我突然忘记你说的问题了。
我说你们会不会期待2021的奥运呢？
在讲什么？
因为我在专心啊。
在讲什么？
现在在录音耶，live 耶。
没有，会期待啊，但是就没有像2020有那么跨时代意义吧？因为就2020它还是一个整数，而且
这样对称，
就是
设计的都很喜欢。
你没有发现那个阿基亚的预言成真吗？这样
现在是阴谋论。
没有啊，我只是说阿基亚预言到很多事情。
所以你是不是相信有蜥蜴人？
我相信我相信他。
我还弟弟人。
OK， 好了，我们
好，我是觉得有一点期待，是因为今年的奥运，你知道多了一个叫做 B Boy 的项目吗？
哦，是啊，
哦
哦
嗯。
哇靠！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做新闻？
我没有在查这个。
对他有多一个叫做地板，反正就是跳舞的。
这样要去比赛啊？
没有，怎么可能？
他不是练那个的。
对 ，OK， 反正我就是这一点很期待，因为第一次。其实 B-boy 这种跳舞的东西很艺术化，所以就很个人主观，
嗯，
所以他没有一个很标准的评判机制，嗯，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去讨论的东西。
那他们有什么消息说会找什么？
没有没有，他们比赛就像 Red Bull BC One 一样，就是 One on One，
嗯，
然后有各国家代表，
嗯，
对，
嗯，
他是这样。
啊，他们的评审呢？
评审我不知道，还没有研究过。
所以他也跟那种花式溜冰一样，会有就是各种的，比如说这个动作啊，他有完整的做出来，他给几分这样，这么 SOP 的东西。
我觉得他们跳舞反而讲求的是一种个人风格的表达。
嗯，
对，所以我觉得太主观，超级主观。
是日本要求加进去的吗？
不是，欸，好像是有一直有人在推，
一直有人在推，
对，一直有舞者在推。
因为我之前，因为我自己是本身比较喜欢棒球啦，然后棒球之前也有被加入奥运，可是后来又被踢出去了。
哦，为什么？
不知道。我忘记是原因，我只突然想到，可是我就好像是因为棒球要花的这个时间太多了，对，然后人数也很多，这样，
嗯嗯，
就是它其实是蛮花时间的一个运动，
嗯，
而且人数要九个人才能打一次，棒球队投手
，OK， 好，国球啊，国球
，OK， 好，下一则新闻，那刚刚讲到馆长是这礼拜的一个很大的新闻，
嗯，
第二大新闻就是我们这个高雄电竞陪玩少女，
嗯，
国二的女生。被诱拐，然后从高雄到新竹的竹东，结果就被监禁。
嗯，
是，而且这个监禁的这个犯人呢，他还有性侵的前科。
啊，我更正一下，
你要更正什么？
三个新闻。
好
，B Boy 是列入下一次的，下一次奥运，
二零二四，
也因
伦敦，
2024应该是伦敦吗？反正是
下面2025了。
对，反正是下一次的。
嗯
，OK，
对对对
，OK， 好
，OK，
好，
继续
恢复上一栋，
恢复上一栋。
OK， 那。他那就是呢，他这个凶险呢，他一开始是以这个电竞陪打游戏的名义找这个少女说，哎，你要不要来跟我一起，就是你要不要赚钱啊，这样。
嗯，
他的给的钱很多，而且他给钱的方式呢不是说汇款可以追溯，
嗯，
他是用那个超商取件，
嗯嗯，
所以就是不能查，
嗯嗯，
因为你资料可以留假的嘛，
嗯，
然后呢取件，然后包裹里面塞现金，
嗯，
而且 他就说，哎，而且父亲后来去查这个对话记录，发现他从五月就开始用 FB 的这个聊天那个 messenger，
嗯，
然后去聊天，然后就是铺陈，
嗯，
结果到了这个月上这个礼拜就说，哎，那你要不要来这个面试看看，
嗯，
要不要转正职，
嗯嗯，
转正职呢我会给你薪水，而且每个月还给你5万块的扣打让你用钱哦，
嗯，
那怎么听都是假的嘛，可是对方只有14岁，
他涉世未深，啊，
对，涉世未深，所以就上去了。他不过好险他有找一个朋友陪他一起上去，
算是机智。
对，机智。结果呢，他被抓走的时候，他的这个朋友呢有去记这个车牌号码，所以就巡线就找到这个人了。
嗯，
不过这个凶险很鸡贼的一点呢，就是他不想要让监视器拍到他跟这个少女同时出现。
嗯嗯，
所以他就请了另外一个人，说请他开车去载这个女生。
嗯，
而且呢还开车，然后拿这个手机乱定位，所以一开始浪费了很多时间找不到这个女生。
嗯
嗯，
最后找到呢是凶险把她带到在竹东的她的3楼别墅的一个小隔间，睡在4楼。
嗯，
而且呢就是
夹层，
夹层，然后还带给她带电极项圈，然后说你不听话我就电极你。
天哪！
对，结果好险这个少女是说她并没有被凶险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嗯，
所以算是一个好的结尾。
好的结尾。
就是人找到啦，然后没有被怎样，啊。
三天内找到也算不算快了？
失踪3天还4天，然后被监禁6小时。
我就是因为他是真的也有防范心，他有请他朋友，
你说他有朋友，
他有朋友记，嗯，他朋友一般不会记车牌，他应该有特别跟他朋友说，请他记一下车牌，
还是就有小心，可是成分不够。
对啊，嗯，有小心。
不过我要在这边跟大家破除一个谣言，大家常看什么连续剧啊，或者是电影啊，失踪24小时以内，警察都不受理。No， 这是错误的。
嗯嗯嗯，
你只要觉得有什么原因，这个人可能陷于不利的状况，不用24小时，警察依法都必须受理。如果他不受理的话，你可以去告这个警察。
哦，
对，这是个谣言，大家要记住，
不要滥用哦。那些找不到男女朋友，
欸，我一直找不到，我他已经失踪十几
年，他们是有过，所以才找不到。
哦，
啊，对，
我是完全哦，你这句话暗示很深。
下一个，下一个
，OK， 好，所以呢，好险是有找到了，不过呢， 接续着我们讲下一个新闻，因为呢刚刚讲到了这个失踪的问题，那因为失踪这个东西其实在世界各国都一直有发生，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个在1998年分享的一个千与在日本发生的失踪案件，被誉为是现实版的千与千寻。OK， 我先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捋一捋这个情况啊。
好，
对 ，OK， 那就是在千叶县，
嗯，
有一个一家七口，
嗯，
然后他们有一天就决定说，哎，我们要不要去神社参拜一下？
嗯，
那他们住在千叶县，就是蜡笔小新啊，那个千叶县，大家讲讲就知道了。
嗯，
他们要去群马县，就是 A186，
秋名山，秋名山
那个。群马县 ，OK，、嗯、大概250公里，就是其实已经快要从台北到高雄了。哎、欸，台南，台南，
台南，
快就快要台那个台湾从
到
南
部，到南部，
对，到南部用弄假牙，
好烂哦。
OK， 然后呢，他叫志种法子，然后大家记得他的名字志种法子。然后他们就到了之后，结果那天好巧不巧下大雨，
嗯，
他们商量决定，因为雨伞没有那么多，有七个人嘛、
嗯、
所以他们决定就是爷爷跟爸爸两个人去神社代表大家参拜一下就好、
嗯、
所以他们下车之后，结果这个志种法师呢，他觉得啊，来都来了，
嗯，
那我也去参拜一下好了，
嗯嗯，
所以呢他就从钱包拿了100块跟1块钱的硬币，然后要去参拜投香油钱。那大家先记住这个101块的数目，如果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这是个小线索、
嗯、
OK， 他去了之后呢，因为照理讲爷爷跟爸爸先去，祖父我们志种法子再下去，所以理论上来讲走同一条路他们应该会遇到，
嗯，
而且呢因为爷爷跟爸爸先去，所以时间上来看他们两个应该会先回来，那就算路上没遇到，那爸爸爷爷爸爸回来的时候也可能会遇到，
嗯，
然后 也可能他们到之后就可能跟车人说，哎、欸，我们刚刚遇到这个法子，那他等下也会回来，让我们等他一下，
嗯，
结果呢爷爷跟爸爸回来的时候就说，哎、欸，没有，我们没有遇到，然后过了很久这个法子也不见人影，所以一家人就决定报警，
嗯，
结果呢一直到现在1998年嘛，
嗯，
到了现在2020年，所以这样子是22年，
嗯，
完全没有线索，完全找不到人，连就是一点点什么，如果说死亡的话可能会有尸体吧，
嗯，
那可能是如果说被绑架的话可能会留什么线索啊，或者是反正就是一点线索都没有，人是整个完全神隐，
嗯，
那神隐的话就是日本的就是消失的意思啦，
对
对 OK，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情况表。
还是白龙没把他带回来，他去下棋了，所以他忘记把他带回来，
他可能还在他可能还在汤屋里面，汤伯伯不想放
他。没有，他跑去下棋了，我去当近藤光，斯塔亮啊，
好冷、啊。我觉得我刚刚的那个到南部弄假牙比较
好。好，我们下一个。
OK， 好，那可是过了这么久呢，就有了三个说法。我现在跟大家讲第一个说法，绑架。
嗯，
为什么会说绑架呢？是因为日本的朝日电视台呢做了一个叫《奇迹之门 TV 的力量》的电视节目，他们找了一个美国有名的超能力者去协助调查。这个超能力者呢，他说他用这个灵视的能力看到了当时的状况。他说那个时候的状况是，这个志种法子呢，因为志种法子他去的路上呢，那个他的女儿说他在车上有看到志种法子的背影、
嗯、
然后因为那天呢他穿着这个粉红色的长袖，带着红色的雨伞、
嗯、
所以这样子看上去是很明显的、
嗯、
然后呢这个超能力者就说他看到这个法子呢，他走在路上，然后呢被两个男人绑架到车上、
嗯、
然后最后呢就是被杀害、
嗯、
所以他就是被绑架杀害了、
嗯嗯、
所以这是第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是私奔、
嗯、
那为什么会说私奔，是因为前面我们提到他拿了101块嘛、
嗯、
那日本人投香油钱其实有个迷信，就是跟台湾人一样，台湾人不是会投66块就是66大顺啊之类的谐音梗嘛，然后呢日本人通常会丢5块钱，那5块钱就是日本的有元 OM 的发音，所以就很相近啦。101块在那边的说法是展开新的生活，所以就是他可能跟男生私奔，或者是他想要展开一个新的生活。然后可是他的家人一直都说 no 不可能，他对现况很满意，他不可能私奔，他也没有婚外情怎样的，那当然我们不会知道，所以有了一个这个私奔的说法，
逃出舒适圈啦。
我不知道回什么。OK， 下一个，
对现况太满意了，
太满意也要逃出来。
对，有一个心理学的说法，
寻求刺激。
对，
有兴趣可以去看我们第一集，
探讨人性的三角形。
对，他可能想要比较高层次的，
对，他想要进阶成一个层次，他求心理上的满足。 OK，
这样也可以扯，
这样也可以扯，当然可以扯啊。
OK， 那好，最后一说就是神隐一说啦。那神隐一说其实就是有点像是，你就大家白话文就翻译成台湾的，就是被某行那
带走了，
带走。对，可能是山神喜欢他，哦，觉得这个少妇是我的虔诚信徒，
就不是少妇
啊，祖父，我又讲错了，不好意思，祖父，他觉得啊，哎，不错。
嗯，
想要让
有缘分，
对，来当我的信徒，对，所以就让他来当这个我们的追随者吧，所以就不见了。
嗯，
不过呢，其实也有人说，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
嗯，
北韩的政府呢，他承认他会在日本当地，
嗯，
或者是欧洲各地绑架日本人送回北韩，对，送回北韩，然后让这些纯真的纯正的日本人呢，用他们的口音去教北韩的小孩子，然后再把这些小孩子长大之后，他们就会有日本口音嘛，
嗯，
把他们送回日本去
当
特工当间谍，
哦，
这个事情是后来有承认的，而且他们还放回了几个人，嗯，可是还有十几个人还是被关在那边生死不明，
啊，
所以也有人猜是这样。
哦，这说法听起来可信很多。
真的吗？
不知道为什么，
你猜，所以你猜他可能被绑架？
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这个事情呢是日本政府一开始就是还在早期的时候，他们是怀疑，
嗯，
可是没有证据，
嗯，
到后来就是北韩政府想要跟日本政府就是算是和好，
嗯，
然后有一点国与国之间的进展，所以他们承认，
嗯，
而且还放人，
嗯，
所以这个事情是有新闻的，大家可以去查。
是因为他那个失踪人的职业跟语言比较有相关，
可是我可是他是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
对啊，
还是他结婚之前是什么语言老师之类的，这我就不知道，
这个就没有人特别讲了。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可能，
嗯，
对。所以呢，为什么我们的最后两则新闻呢，我会选就是两则失踪的新闻，是因为现在已经开学了嘛，
嗯，
然后呢开学的话，小朋友在外面的时间就会比在家里的时间还多了，
嗯嗯，
所以呢大家可以去查内政部统计处的资料，
嗯，
虽然我们失踪率是逐年下降，可是在青少年失踪这一环呢有 36%， 也就是说有近四成的比例，
嗯，
离家出走是失踪的原因，
嗯，
找不到人，
嗯，
所以呢扣除掉这 4%、快近四成的比例离家出走，那为什么离家出走？不外乎就是吵架，啊，跟家里不和嘛，
嗯嗯，
所以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应该家里还是要沟通到，
嗯，
然后呢知道小朋友的行踪啊，如果是太小的小朋友的话，可能也不说太小小朋友，就是要随时知道他在哪里，可能他在补习班啊，他在学校啊，他在上才艺班啊，然后要有手机可以联络，这样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才可以减低我们这个失踪人数。对，你们周围有
失踪的，有人失踪过吗？
不对，有人就是有听过啊，因为周遭应该都会失踪人数这么多，
哦，好像很常看到那个在 FB 还是什么留言啊，
哦，
就是谁谁谁逃家，
嗯，
对，
可是四成这很高，欸，等于你们的小孩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会离家出走，
对
对，啊，而且说真的离家出走有些就是绝对很多啦，都是什么跟男朋友啊，什么帮派分子啊，
嗯，对，
一些有的没有的扯上关系，
没错，
所以还是要顾好自己的小孩。
欸，那你有听过吗？
有，当然是有听过很多，啊，
很多，要不要分享一下？
就是我有听过我朋友他失踪之后，然后他是吵架，跟家里吵架，
嗯，
然后他们家的人也很硬，就是哦，走了就不要回来，他也不报警。结果他好像16岁还17岁，然后做了酒店妹，然后被药控，
嗯，
药控，
对，药控，
嗯，
然后他跟我年纪其实差不多，然后现在好像就消失在我的生活圈里面
啊，他没有回来啊，
哦，我没看到，
他还活着吗？
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因为他的动态都没什么更新，
都没更新，
对，所以我完全不知道结果。对，她是自己就是离家出走，然后跟男朋友出去做，
嗯，
就去跟她男朋友住，然后她男朋友好像大她很多，
嗯，
然后她之后就去当酒店妹，然后当完酒店妹之后又被药控，
嗯，
所以她这个人就直接消失了。嗯，对，
我觉得要专业的是就是跟那种小孩子之间的关联，你就是虽然这样讲很官方啊，反正你就是要去关心你的小孩子，
嗯，
他在想什么啊，
嗯，
就你不能就是以什么工作为由很忙，然后就不管他，或是你觉得你应该要摆出大人的姿态，然后你的小孩子怎样，你觉得你去关心他是有点低下，就是你的那个什么地位，对对，地位可能没有，就你可能要试着可能真的
跟你小孩当朋友，
嗯，
对，
是这样
子。
那你们跟你们父母关系好吗？
还行，
虽然我们不是跟父母当朋友，但是我觉得是有保持一个不错的关联啦。
哦，好险，你们不是那个四成，
就
我们今天就不能录音了。好啦，我觉得这一集好突然变得好政治正确，好严肃，
是有点，只是就是 断于那种就是很多，
对，
因为真的会看到很多那种很失踪的人，对，
不知道为什么
随便都对人家照。
最近台湾好像发生，虽然台湾这一阵子都好像活在一个平行时空，
嗯，
各国都很混乱
啊，
可是台湾相对之下是很平稳了啦，
啊，对
啊，对啊，你看大家在吵这个疫情啊，美国几百万人确诊
啊，
我们还在哎，欸，那个口罩国家队你们不要在那边作假，
嗯，那什么什么口罩好不好看啊，
对啊，我们还在抢颜色，
对，啊
哦，我们这是活在平行世界，
人家一罩难求
对，然后我们在那边，嗯，一个五块，一个五块你是不是在独立厂商
而且不是说什么那个跟最近被爆出跟大陆进口罩的那个事情，你有看新闻吗？
有啊有啊，
反而防护的那个机制还比台湾的货还高。
对啊，
哦，
可是因为可是因为他货从大陆来，
对，
然后他因为他不是用台湾的货嘛，
嗯，
所以他因为他违反合约，重点是他其实违反合约，
对，
嗯，
对，可是所以才会有人说，哎，我那不然我退出国家队我自己卖嘛，
嗯，
可是没办法，他违反合约在先，所以他其实是错在先啦，
嗯
嗯，
对，那既然你错在先，其实后面就真的没什么好讲的，
对，
可是他卖的东西确实品质比较好。对啊，有经过，
不是有看那个他拔那个一下就断掉吗？
没有，他是测那个叫什么过滤什么东西，
哦，
保护什么指数，
哦，他是说他 99%，
对 99%， 然后台湾规标准是 95% 之类的，
哦，可是我觉得台湾人还是看到台湾人自己做的会，
当然会安心多了，
肯定啊，
因为大陆就觉得，就
是，可是他
疫情是从你们那边来，那这
可是原油好像是他就是签那个合约，然后他们要的量太大，他完全入不敷出，
哦，
所以才进口的，
欸，可是关于这个新闻，他又有说，他虽然是这样讲，可是后来有人去查，
嗯，
其实陈时中说，欸，他三月其实就知道这件事，三月已经罚过他一次，他又再来。然后他如果照你这样讲，他说他那个做不出来，或者是他量太大，员工很累嘛，可是他也没有招新的员工。对，然后他即便是这样，他把那个货，他用那个大陆的口罩，然后给国家队。可是呢，他自己生产，他因为他等于货大陆的货去卖给国家队，
嗯，
给国家队，他自己有很多货嘛，嗯，他把自己的货拿去网络上卖，而且一个卖12块。
哦，当然挑，嗯，人家是商人，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赚钱都是对，
他
是
违
法
啦，他违法赚啦，
啊，你说在网络上卖是违法？
对啊，
不是啊，
不是，是
卖错大陆的口罩，
还是
对？
我觉得他应该分好，就是大陆的就在网络上卖。
嗯，
那这样没有人会说他，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可是他就是没有分好。
但我觉得我不觉得就是增加员工会增加产能，因为口罩说真的都是生产线在做的，
嗯，
而且生产线太贵。
嗯嗯，
对
嗯
对，所以他半错半对啊，
也不能说完全错啊，但只是他没讲好，
啊。对，而且他不该那么理直气壮，
没错，
啊，
他应该不好意思，然后声音一下，台湾人就会忘记了。
他不是说我用
这不是 SOP 吗？就是一连做错事道歉一下就没事。
没有，他很硬说，我用的是最好的大陆货。我记得这句话，
而且我记得昨天有个新闻，就是他门口突然多了很多来自大陆的纸箱，有个白痴，他们连尝都不想尝。好啦，我觉得今天应该可以结尾了吧？
对啊，
好，今天差不多
了，
欸。不过有人跟我说，我们结尾应该再多聊一点废话，然后我们加个结尾的音乐
啊，
你觉得怎么样？我们来聊一下好
了。没有啊，观众等你们观众留言，我们一起跟你聊。
好，
也不错。
OK， 那今天就这样。
嗯，
那我是 Howard，
伦
一半。
那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